刚才像在第二条大主题讲到，他的所有的诗歌都是诗歌，包括这个世俗的和神圣的生活都纳入宗教体系。那么关于情诗，关于男女爱情这块，一般以为是属于世俗生活体系的内容。这一块从全世界比较的角度看，写情诗写的最多的、最露骨的，首推印度。这一点以中国人的印象，因为中国我们接受的是人家的佛教的影响，佛教在印度存在了那么几百年，有300年的盛期，据说是后来几乎灭绝了。就佛教实际上跟印度人的那种信念好多是格格不入的。所谓格格不入，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是对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的反弹。婆罗门教讲四个种姓，它讲众生平等，不光人平等，还动物、人跟虫子、跟牛马什么都平等。这是一种观念，跟那个印度社会的结构可以说是一种非主流的、反体制的一种潮流。另外就是特别注重修苦行，特别注重修苦行，这个对印度的一般人受不了。当然印度的其他教派，包括印度教派也有苦行教派，但是不是很主流的。佛教传到中国成为大乘，把小乘化成大乘，这个条件放宽松了。我们中国人好像信佛不用那么修苦行了。但是你看小乘，现在我们在东南亚各国看到小乘人还要有那么2年，一般的男人有2年在寺院里，相当于韩国现在男人必须服兵役服2、3年一样，不要在那里待着。这是已经比较妥协的状态，那么以前更多，不是2年的问题。所以这个在印度很难实行。情欲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一个常数，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有情欲，情欲必须释放，但是释放的文化机制、释放的方式方法不一样，释放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面貌。情欲如果不释放而长期受到压抑，必然造成人格分裂，一个人精神病就来了，一个民族都全疯了。所以为了避免一个人的精神分裂，一个民族的精神崩溃，所以所有民族都不会真正的压抑情欲，而是将情欲控制住，并且把它伦理化。你比如中国吧，中国人像中国古代人，咱不说女人受苦了，就说男人吧，中国古代男人怎么样啊？有钱的男人，有点自由的男人，一般来讲娶3妻6妾不算多，多的都养都照顾过来，是我们今天的人说现在一夫一妻制是不能想象的。那你能说我们过去中国的男人，中国的都挺自律，都很克制情欲吗？没有这样，更何况合法化的娼妓制度更是这样。所以中国也并不是真正是那种去人欲的国家，西方当然也不是，印度也不是，但你也不能说印度就特别的放纵，只是在诗歌上表现为他不把情欲看成是一种罪恶，恰恰看成是连神都这么干的，连黑天也这么干，大家都这么干，神都有好多老婆，有好多女人。啊，那个《摩诃婆罗多》里边的黑公主一个人娶了5个丈夫，那就是一妻多夫制，也有啊。所以印度这个情势的发达表明了印度对人类的情欲的它独特的理解。什么理解呢？就是人要真正的超越于情欲，真正达到一种无欲的理想的圣人状态的话，那么前提是首先要纵欲。 人只有满足情欲，满足以上，用日语，用日语说满足以上，人只有满足以上，就超过了满足，超过满足开始怎么呢？开始厌恶情欲，厌恶了情欲以后才能真正的摆脱情欲。这是印度人对情欲的独特理解。所以年轻的时候啊，你拼命去满足，不但满足还满足以上，到了一定的时期就觉得这毫无意义，没什么意思。以前触之若鹜的东西觉得想想没什么意思，然后开始逐渐摆脱这个，进入人生的更高境界。印度人从来也没有认为情欲是最高境界，只是因为这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一种体验，必不可少而已。所以所有的人为了摆脱情欲的困扰，必须满足以上。那这就是我这那这样的这样一来，诗歌就成为人们满足情欲的手段之一。中国儒家学说就是，凡是不道德的情欲动作不能听，不能看，更不能做。印度呢就不一样，你可以听，也可以看，也可以说，也可以做。听是什么？就诗，这里这个宴请诗。什么时候你听了这种宴请诗，听着跟听送神诗和哲学诗一样的感觉，一点没有宴请感觉，什么时候你的修养就到了。听起来印度人这么说有点像诡辩，但是想想确实有道理。真正的色情不在于色情是一种行为，而在于色情是一种精神感受。如果这个人一个小孩都赤身裸体，不叫色情。为什么？小孩完全不懂这个，所以就无所谓。所以它是一种精神的东西。当肉体上是色情，精神上却觉得很超越的时候，那么它仍然是超越。就像禅宗所说的那样，无论肉体再怎么堕落，精神上却是干净的，就好，这就可以了。所以我在这个46页举一个例子，就是普列姆昌德，后头我们还要讲这个作家。这里边有一个情节，讲的是从美国回来的普列姆，然后到拉耶老爷，拉耶老爷是一个大地主，他去做客，因为从美国回来的客人都挺尊贵的。拉耶老爷特别的请了一帮妓女来朗诵宴请诗，这是招待客人的比较好的一种节目。由妓女来朗诵宴请诗，那什么感觉？于是我这个从美国回来的性解放的国家回来的普列姆羞愧的低下了头，觉得不堪入目。而其他在场的拉耶老爷等人听这种宴请诗完全没有感觉。你说是普列姆更有修炼呢，还是拉耶小老爷更有修炼？我看还是拉耶老爷更有修炼。坐怀而不乱，前提是先坐怀然后再不乱。出污泥而不染，前提是先在污泥里待着，然后你才出，然后你才出而不染。这么一种逻辑，你得去体验这种生活，然后才能超越，否则你从哪超越？超越的没有几点呢？印度的圣人都这样。我上次好像讲过甘地，说他年轻的时候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到了40来岁觉得玩够了，可以了，然后觉得以前那些无意义了。这一点有点像俄国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以道德修养和追求神的境界而著称，活了80多岁。托尔斯泰在他的忏悔录当中讲，他40岁以前不是人，什么事都干过，强奸、偷情，就是那种杀人、偷东西、背信弃义，他的忏悔录都写过。他慢慢40岁以后，他就慢慢的像个人。因为以前犯过罪，人必然犯罪，人犯罪上帝拯救他 然后这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没有不经上帝拯救就能成为人的人，这是基督教的观念。人是犯罪的动物，天生带着原罪，因此人犯罪并不可怕，关键是人犯罪要改，要超越罪恶，要知道你曾经犯过罪，要深深的忏悔你的罪，完了以后才能重新浴火重生。这样是这样，就把人的这种肉体的物质的欲望和人的高尚的精神追求达成了一致，而不是强行把这两者分开。强行把这两者分开是我们的宋明理学这么干，就是被僵化了的儒学这么干。所以到最后鲁迅等五四的先驱们才说，封建的宣扬道德是杀人的道德，是虚无的道德，是人肉的宴席之类的。为什么？因为他把人的本性给扼杀了。所以印度文明之所以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印度文明印度教仍然有80%-90%的信仰者，是为什么？如果他们像宋明理学这么干，好多人将抛弃他，因为谁不愿意那么干，那太苦了。可是印度人他是把人生的各种不同层面的要求都给他矛盾的统一在一起，并没有截然的对立，所以才使得印度人虽然经受了英国270年的殖民统治，而仍然没有丢掉印度人精神的根本，那就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印度教。而中国人并没有殖民地，我们仅仅叫半殖民地，我们跟外国人的接触，老百姓几乎等于没接触。所以我就说，跟印度比，我们的传统的东西就很容易被丢掉，就是对人性那块没照顾到。如果我们的儒学像孔孟那个时期，其实孔子、孟子对男女恋爱情欲的东西很宽松，大家知道，就是孔子说了，你谈恋爱可以，你别动不动的就钻窗户爬墙，那个不行，那个有点太下三滥，你谈恋爱是没问题的。孔子就是野合而生，私生子，他自己都那样的。过去对这点上是很宽松的，到了两汉以后，董仲舒以后开始不行了。所以我们始终没有把儒学改造为一个真正的宗教，就能指导人生活、实践生活的宗教，而仅仅是一种理念、一种道德体系强加给我们的、限制我们的道德体系，所以抛弃了很容易。这个关于印度诗歌的特点，我们大体就讲这个，讲这些。中外诗歌的比较研究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你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你要想谈清楚中国文学究竟是什么，你要如果没外国参照，绝对不可以，我可以这么说。所以现在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为什么出不来成果，有一些人啊，我不知道全部，为什么研究一些古典文学的有些人出不来成果，是因为就在中国文学内部待着，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其山中。你跳出来看看，我们今天有了全球化的语境，以前我们不知道外国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知道了，那你跳出来看一下，对我们古典文学重新加以审视，加以评价，这样工作有的是，这些工作就可以做。但是现在我们的专业分工太死板了，这个学科那个学科，学科是什么？人为的。我从来以为学科这个东西没有不行，太固守不行，没有不行什么意思？你得，这是一个政治体制，你得划分谁干谁干，得有分工吧。比如说学位也一样，你得什么什么学位什么学位，你得有分工，不能说我没什么学位，我全都是学位，我文史哲我全是学位，那不可能。但你拿到了历史学位，你不可以搞文学吗？你拿到文学学位不可以搞哲学吗？可以啊。学科分工是你现在在的那个职业所在的那个地方给行政化了的、政治化的那一部分。但是研究问题从来都不应该受学科限制，研究问题应该以问题为中心，为了研究的问题需要什么学科我就用什么学科，要有这种气魄，一切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自作范例、自缚手脚，这个很重要。 而我们文学文学的呢，在这点上最有优势，就我们比文比那个历史和哲学更有优势，就我们跟哲学离得很近，离历史离得也很近。文史哲应该史文哲，我觉得比较好。史文哲，史在我们前头，文然后在这儿，历史比较实，文学比较活。历史讲求实，文学讲求美，但是我们也有求实那部分，我们文学史，对不对？历史因为实，所以思想性比较差；文学因为活，有客观的东西，有主观的东西，主观和客观结合，很容易走向思想。于是我们有了哲学，我们通向哲学的渠道虽然是美学，由文艺理论通向美学，由美学通向哲学，我们这样跟哲学发生关系。我们因为研究文学要收集材料，要考证作家，要考证作品，要甄别版本，所以我们有史学的功夫。大概我想文学的好处在这个地方。印度就讲这些，现在我们接着说一下阿拉伯古典诗歌第二节。我们对阿拉伯了解听得很多，了解的很少。阿拉伯跟我们是可以说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国家，跟我们西北地区是邻国的。而从现实角度来看，从历史角度来看，阿拉伯人跟中国的关系就太密切了。我们过去跟西方的交流的媒介就是阿拉伯人，我们甚至跟印度交流的媒介也有一部分通过阿拉伯人。我们往西主要是穆斯林地区，就是伊斯兰教，无论从哪个国家，我们都应该对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但是现在由于我们受西方主流文化的影响，我们对阿拉伯每个人都怀有一定的成见乃至偏见。然后现在我们中国的媒体有时候很矛盾，很叫人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一方面跟西方作对，另一方面我们媒体引用的基本的消息来自于西方媒体，因此无论如何摆脱不了西方媒体的那种成见和偏见。所以我们对阿拉伯世界的报道全部来自于西方媒体，看起来挺客观，其实已经很不客观了。